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丽华，很高兴又在电波里与您相会。今天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子，昨天是这个7月4号啊，那么明天呢7月7号呢是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一个高考的日子。啊，如今的这个国内的高考日子虽然赶了，但是高考还是那个高考啊，它的重要性啊，它的这个对家庭造成的这个紧张程度依然是没有改变。那咱们来到美国的华人面对高考又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女儿刚刚考上大学的妈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美国的高考。嘿，罗瑞塔你好，欢迎您来到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栏目。
啊，你好，很荣幸。
啊，您上次和我们聊了一个如何与青春期孩子相处的话题哈。啊，今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家这个孩子面对高考是怎么样准备？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实施了一些什么就是好的这种计划呀？有没有什么好的小诀窍给咱们今年即将进入12年级的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嘛，然后我的老大呢是个女儿，她今年毕业，刚刚毕业，然后呢她秋天就去上大学，她其实今天刚刚跟她的三个小朋友，四个女孩第一次就是没有大人的旅行去纽约，他们刚刚坐红眼航班，因为小孩要省钱去纽约玩去了，很开心。然后呢他秋天是要去Pomona College， Pomona 呢是美国基本上最好的一个 liberal art college， 排名前三吧。在西岸肯定是最好，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 liberal art college， 因为它比较偏文，它将来很可能要学 law school， 或者是去 business school MBA 什么的，所以这个很适合它，因为 liberal art 是全科学习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申请结果还是很满意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我觉得我首先第一点要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申请大学是越来越难。具体为什么越来越难我有点搞不清，因为疫情它不看 SAT 不看 ACT， 哦，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这种好的大学它有很多 legacy， 就是legacy 是非常 powerful 的。我们去Pomona Admitted Student Event， 我女儿在那碰到的很多那种美国小孩，他们都是 legacy， 就是有家人什么 great aunt在那儿上过，爸爸在那儿上过，什么都是这种，这 legacy 非常 powerful。然后第二呢，它是就是有体育招生啊，这些也都非常的多。然后这个体育招生完了以后呢，它还有像 Pomona， 它有25%的新生里面25%是家庭是第一代留学，第一代大学生。啊，那我们都不适合，因为我和我老公都是有大学的文凭的。那我相信很多华人家庭都是不符合的，因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你把这些都刨掉以后，剩下的名额其实录取，像Pomona录取率8%-7%，那你把这些再刨掉就更低了。然后华人的孩子呢，又都是琴棋书画，成绩也特别好，活动也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奖项，卷得一塌糊涂，所以就很难。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就是我觉得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就是不要期望值太高，申请大学是很难的。第二呢，我想说的是，我女儿申请大学这一年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很多。这一年我女儿的成熟度，突飞猛进。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整个他性格的磨练，当然 academic 上的，还有他的 writing， 因为美国申请大学要写很多的 essay， 这个 writing 的过程是一个 reflection 和 和 thinking reflection 就是你想过去做了些什么， thinking 就是想你的 future 做什么，所以对于他的整个成长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还有你在整个升学大学当中你要遇到很多的挫折，就是说我女儿呢她的那个就是early 是申请的 Yale， 然后呢就把她拒了，拒了以后就很伤心啊，很失望啊，因为你 early 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当然 Yale 这种特别好的学校是很难说的，那我们都觉得没什么，但是我女儿是很伤心很失望的。但是你都没有时间伤心失望，因为你马上就要准备 regular 那个，那你就要准备很多，而且现在的学高中生申请的大学越来越多，以前七八所现在都恨不得20所，然后就写很多的 essay， 当然有些 essay 是重复的，但它每个学校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你都还是要去 research 要写。然后呢所以是一个，所以我们整个 Christmas 哪儿都没有去，就女儿就在家里写这些 essay 啊，这些申请，而且中间有很多的挫折感，但是就是一种打磨，我觉得小孩子就会磨练的非常的强壮，很 strong mind，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对我们家长也是一个磨练，为什么呢？在小孩子压力这么大，
我们是不是掉线了？好，那 Loretta 可能是掉线了，我们再等他回来。那就说到这个11年级的进到12年级啊。Loretta 你好。
你
的声音啊，对，刚才你掉线了是吧？
不知道怎么突然断掉了，对，所以我就说我散步呢过完 Christmas， 我的朋友说你女儿在申请大学，整个 Christmas 是不是在吵架？我说没有吵啊，我说很忙啊，我们都好好 support 她，吵什么吵。她说她所有别的朋友如果孩子在申请大学，整个 Christmas 都在吵架，因为全家都 stress 的一塌糊涂。然后呢那个，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家长怎么来 support 孩子也是一个磨练。那实际上家长对于孩子的 support 是一生的 support， 对吧？他们到我们这个年，到人到中年以后，我们作为父母都还是要 support 他们，但这不是经济上的 support， 很多是 emotion 上的 support， 是他们觉得困惑的时候来找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所以 overall 我觉得两点，申请大学是很难的，第二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您刚才说到的吵架哈，一般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父母之间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吵起来？是选择这个专业方向的意见不一致呢，还是择校的这个？
我觉得吵架都是因为意见不一致，因为我们华人父母，尤其是高知父母，都是有很多想法的，然后觉得自己还特别懂。然后呢那个孩子呢，这边长大的孩子更是有想法，所以呢会常常有不一致的，比如说选的专业，申请哪个学校，对吧？因为你申请学校你有三类，一个是 dream， 一个是reach， 一个是 safety。 dream 就是最好的学校，你的 dream school， reach 就是跟你比较符合的，那个 safety 呢就是保底的。那这些学校都是哪种呢？你比如说 dream， 我女儿选 Yale， 那她也许想选 Harvard，对吧？那我要选 Yale， 那所以这就会吵架。或者专业，对吧？这个或者是 essay， 他写什么内容 ？essay 非常重要，因为那个内容也很重要。那有些父母觉得啊，你应该写这个，比如说，你去做什么 volunteer， 那孩子也许觉得我不想学，我去做 volunteer， 我想学我在学校做的一个 event activity， 那这也很可能吵架。那我们家为啥不吵呢？就是因为我们尊重女儿自己的决定。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他的事情，还是要他来决定。我们给他 suggestion， 但如果他坚持他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尊重他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父母是，因为他们太着急了，因为我们也很着急，因为生怕出一点错误，这不就完蛋了吗？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你越 care 的话，越紧张，越容易吵架。所以我认为是这个原因。那我们不吵架，是因为我们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就您说的这个尊重，就是有的时候 因为这个比如说选择这个话题，如果您本身已经意识到这个话题可能是不好的情况下，您会坚持说让他更换这个话题吗？就是在 AC 里面
不会坚持，不坚持。就是说我和我先生基本上都觉得孩子的事情还是他的事情，就是说而且我们还是很相信我们的孩子懂很多，这边的孩子其实对美国的了解比我们要多很多的，然后他们的英文能力也更强，对吧？所以而且我觉得像我的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孩子的生活是他的生活，那我们做父母呢肯定是 guidance， 可是 support 是 suggestion， 但是 eventually 这是他的 life，这是他的 college， 这是他的 career， 这是他将来比如甚至婚恋的选择，我都认为我们还是要尊重孩子最终自己的选择，我们只是一个 suggestion。 所以我不会就是说我会把我的告诉他我们的那个建议告诉他，而且为什么我们有 concern 或者为什么，那他如果听完以后他还是不同意 it's fine， 这就是他的选择， even though 这个选择有可能会 cost 他 Harvard，但是 who knows， Harvard is extremely difficult， 非常非常难，我们的 idea 也不能也不一定能进 Harvard 的， who knows， right， nobody can say 哦，我们的 idea 就怎么怎么样，这都申请大学现在非常 random， 尤其是最 top tier school， 我觉得非常 random， 不知道是就是怎么能够上得了，是这种感觉有点。
那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里面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亲戚的小孩啊，他当时呢是想要选那个历史，他觉得历史很有趣。其实我自己我花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在看历史。
你也很喜欢历史啊？对。
英文中文的我都看。
对。
但是呢我个人我跟他说你不要去选历史，因为历史将来的择业方向可能会很偏或者很窄，就是你将来可能从未来的择业上来说也许没有去走这个工程 engineering 啊，或者说这个 IT 哈 computer science， 比起这些他应该是明显，我们就知道他的择业方向很窄，甚至说将来的这个，就是说从咱们说白了，就是说将来你进到社会上，第一，范围很窄；第二呢，就是说你拿钱拿的也很少啊，这是很实际、很现实的。那当时我其实我就给他做了这样一个建议，我说我自己我不反对历史，因为我自己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去看历史的东西。我说你可以去当做业余爱好，也许做得更好。那他最后呢因为家里的不同的人给他的一个影响啊，他最后呢是选了这个工程啊。那我想在您这里就是咱们这个环境哈、周围这个学工程的呀学 IT computer science 的很多，你们家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对对。
那你们也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差别是很巨大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需不需要给孩子一点这种不管叫 guidance 还是说给他一点洗脑，让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说我走这条路这样的话将来可能会顺利一点哈。
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其实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一个是biological genes 就是生物上的基因，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的基因。所以像我们家我先生是做 CS 的，然后呢所以对孩子肯定是有很多影响的。但是我女儿就很偏文，你知道吗？她很喜欢写文章，她很喜欢这个。我儿子呢我们从小影响他想让他学 CS， 他现在非常喜欢橄榄球，非常喜欢 football。 所以呢我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跟孩子会跟他们讲说啊、你看做 CS 啊前景很好，钱就是那个 money right， 因为实际上就是回报率很高，很容易就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然后但是呢如果他们俩还是坚持，比如我女儿她就是还是喜欢文科，我们就让她去学文呐、她有 liberal arts arts school 啊，然后而且她偏文的 liberal arts， 但是我觉得我女儿很有 business sense， 所以她将来也许去读 MBA。然后呢，我儿子呢，他很喜欢 sports， 儿子现在就是说除了 sports 以外，还没有特别看出来他喜欢什么别的，就是 academic 前面，现在很喜欢 football， 所以反正我比如说我要是同样你的这个 situation， 我的孩子很喜欢历史，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喜欢，就像你一样，我觉得你是真喜欢，你看你写的文章什么的，他如果真的像你这样喜欢，我看到了哈，我会让他去学历史，我不会让他去学 engineering。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以前是学 anthropology 的，然后呢，那时候呢，20年前，因为想工作嘛，我们对吧，觉得要有自己的啊事业什么的，我就去学了 CS。然后呢，我也做了10多年的 CS， 开始做一些 programmer， 做 programmer， 后来做 PM， 然后拿 PM 证书。但是我就不是很喜欢，而且我觉得不喜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什么表现？是我不自信，就是做这个行业我不自信，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你在一个行业做得好，你一定要是自信，你一定要觉得哎呀，这个方面我就是有天赋，我很喜欢，我很多时间花在上面，你才能把这个行业做得好。那后来我就觉得也不是很有劲啦，然后呢，家里反正事儿也挺多的，然后老公工作也挺忙的，然后他就是家里不需要我的这个 financial contribution 了，我不就回家做这个主妇了吗？但我做主妇做的也挺高兴哈。但是呢，我在想，如果我当时坚持 anthropology， 也许我现在还是有一份 career， 也许我现在是一个 anthropology 的教授，对不对？所以反正我从我自己的经历，我就觉得如果我的孩子喜欢历史，我是不要让他去做 engineering 的，我是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完全是一个饭碗，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比我们更强，因为我们第一代移民到美国是要有饭碗，要 survival， right？ 他们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他们有 career， 对吧？他们要，我反正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孩子我不会强迫他们一定要学 CS 或者是什么，我基本上 support 他们去做他们 passionate about 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他们 work hard。因为任何事情你要做得好，不管是历史，不管是 engineer， 不管 CS， 不管 doctor， 不管是 anthropology， 你都需要 work really hard。我是这种感觉，对。
这个您这个想法哈，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其实也是在劝我这个亲戚的孩子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也可以啊，将来他就做这个去学历史，
历史教授啊，对吧？他可以写书啊。我觉得历史教授，大学里的历史教授，我觉得也蛮好的呀，钱是少一点哈，但是也很受尊重 tenure， 而且他在做 something he really enjoys， 他也许会出很多本书呢，对不对？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咱们有一个这个跟我跟朋友之间有一个讨论哈，这个读大学为什么一定要去读大学？那我们不同的这个意见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说，读大学虽然不是唯一的路，不是唯一通向罗马的路，但是它是一条相对来说捷径，只要你走好了，它不一定保证你成为什么马云啊那些哈，就是说很有钱很有能力的，它不能保证你成为这样的，但是让你衣食无忧呢，无非就是钱多钱少，但是基本都有一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所以它是最有保障的，所以呢。就觉得这个读大学这个路还是一定要走下去，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啊，就觉得这条路是非常安全的，无法去想象如果我不走这条路，未来怎么样去，我就觉得没有信心啊，或者说很害怕呀，那我感觉就将这个事儿就是，通常是这样，当选择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会愿意多一点风险，就是说。好，我就尝试这个风险，我自己哈，我不考大学，或者我就选一个我喜欢的，但是前景没那么好。但是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很保守。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有没有这种感觉，说，哎，我自己可以这样做因为风险我愿意吃苦嘛，选择我喜欢。但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他走的那个安全一点，平顺一点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任何一个母亲对他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想法，任何一个母亲都是希望他的孩子一生过得衣食无忧啊，有人爱他，什么困难都没有。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你说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大学 college education， 对吧？这个我是100%同意你的。我认为 college education 是非常重要和最基本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它不仅是保证你可以过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而且呢，这4年的整个人生体验特别不一样，我觉得。所以，而且呢，就是说整个社会哈，不管中国、美国、全世界，跨越阶层都是非常难的。你比如说，你要从比较穷的底层跨越到中产，从中产跨越到上层都是很难的，但是实际上最容易的捷径就是上大学，就是 education。 你比如说你要是上了 Harvard 的，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很尤其是 那种跨越阶层可能性要大很多。但是呢，第二，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异议。我的孩子，我是对他们从小，我觉得他们就知道，他们一定要上大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是选专业呢，其实我是给他们很宽的一个 range。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选一个没有前景，就是没有 money 的专业，which is fine。但是你还是要 work really hard。我不希望你在那儿晃来晃去的，每天不知道在干啥，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就是这个行业，你很努力，赚的钱还是不太多。Which is fine， 我希望他们很努力，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从来不认为就是晃晃悠悠的，就是很 relax 是一个很幸福的生活。我认为工作，勤奋的努力，如果是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是一个很幸福、很满足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不管他们选择什么专业，我都希望他们是就是说去做这件事情，去认真的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
您提到这个选专业这个问题，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给您，咱们广告后再来谈这个问题，谢谢。
好。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嘿、hey, ，Loretta， 你好，我们再回到咱们的这个直播室哈。刚才有个问题呢，是说在咱们择校的时候呢，好像说应该有一个策略哈，战略。那在一个呢，就是当然，这个 ideally 的很理想的情况下呢，咱们去了一个名校，而且还去了一个自己心仪的专业，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考虑，比如说。名校和普通专业，或者说非名校，但是那个学校的某个专业比较知名，那您在考虑这个时候是怎么去平衡这个？比如小孩子他会这样去考虑吗？在他选择您说的第三个就是 safety 这个就是保底的这个学校里面，他又是怎么去运用这些能够帮助他在这个选大学的时候？不至于有的时候高分了哈，去到了一个自己其实不太满意的，就是有这个国内就特别明显，因为国内的 报考这个大学，就是说你的分数很高很好，但是因为报分以前哈，现在不一样一些，就是你估分估错了，你选了一个不好的学校或者不好的专业啊。那美国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们又怎么样平衡和考虑这一点呢？
美国是有的，就是说因为我女儿偏文嘛，她就是说将来想学，她肯定要读 graduate school， 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选专业就不是那么 care， 因为她选 political science 啊，或者是选 sociology 啊，就选文科，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周边很多朋友小孩都是要学 CS， 就是计算机。然后呢我是知道他们有一些，因为他们如果都选 CS 就很难，你知道吗？因为现在选 CS 的很多。那实际上呢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有个 strategy， 就是可以 engineering， 然后进去是不是可以再转 CS。 但是像华盛顿大学这种大学，你要转 CS 是很难很难，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好像他们有些私立学校你是可以用这个 strategy 的，就是说你如果就是，当然我觉得具体到学校你可能要打听一下，比如说他们都有那种 event 嘛，就是 seminar 啊什么，你可以问一下 admission officer 说，那我你可以说我现在不是很确定我将来是不是想学 CS， 那我现在想先申请 engineering， 然后感觉一下，如果我想学 CS 我想转，在你们学校有没有可能。他们都很 honest 告诉你能转是不能转，像华大就会告诉你，你要是想转你就不要来上华大，因为很难转，基本上转不了。那但是那如果当然你 the best 是一个名校的，比如你想读 CS 名校的 CS， 但是现在这个就是非常难，你知道吗？那我觉得我是认识一些朋友的孩子很优秀，但是因为他全部选 CS， 所以就一个个被拒，一个个被拒，蛮惨的。那你要是用比如说比较好的私立学校，你 engineer 进去再选 CS 呢，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他们具体的需要要再了解一下，因为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很多朋友的孩子上了华大的 CS 嘛，那华大 CS 是很难进的，然后性价比很高，因为你很快你就可以找着很好的 intern， 然后所以那反正我但是反正我的感觉是这个就是很 practical 的一种想法，对吧？但是我相信名校呢，像 MIT 啊 CMU 啊，或者 Stanford 呀，或者是 Caltech 呀，或者是这些的 CS， 去那儿读书可能感觉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当然出来可能跟华大 CS 赚的钱啊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 yeah。
那么因为在您刚才说到了一个 practical，在我们这个走过了经历了长长的这个风风雨雨就会知道有的时候可能学校的孩子MIT 啊这些，可能在你刚毕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能给你一个有个 advantage 优势的地方，因为别人一看，哎，这小孩是从名校出来的，
对对对，
可能就会愿意多给他一点想法这个机会就会大一点但是工作了以后就不一定了很多情况就会在将来就会有改变了但是呢确实也可以看到名校还是有它的好处那么会不会说你们在考虑的时候说比如说某一个名校，但是呢它某个专业我去这个专业那个专业可能非常难进，那我就去个冷门的这个专业，虽然我知道这个冷门将来也不会特别的容易找工作，但是至少我先进去了，会这种想法或者做法，你觉得第一就是说有这个值得为了进一个名校去走这样的路呢，还是说那我其实是喜欢某种专业在另外一个名气不是特别大的，但是这个专业一我能进去，首先我能进到这个我喜欢的专业，那也许这个专业也许还是有一定名气，但是也有可能没有名气，但至少我可以去学我想学的专业，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小孩子已经很明确的有一个专业他很喜欢，那他还是应该去学这个他喜欢的专业。我是觉得名校很好，比如说 Harvard 啊 Princeton 对吧，你一生都可以贴个 label Harvard， 美国人也一样的，那个你看那个电视剧 Frasier， 他两句话就会说 Why was in Harvard， 你知道吗，告诉所有人他在 Harvard。 但是我是觉得他很重要，但他又不是那么重要，我的感觉就像你说的，真正到了进入职场以后刚开始你是 Harvard 的，可能人家会肃然起敬一下， 但 eventually promotion 啊，各种还是看你的工作表现。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为了进名校而进名校，非得去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专业，尤其你已经知道你这个专业你很喜欢了，嗯，然后你去了那个专业，你也不一定能转到你这个很喜欢的专业，那我觉得还是不值得吧。因为专业很重要的，你想人的一生工作上要花很多时间的，你都在干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你觉得能干好吗？我觉得是干不好的，那肯定就是在那磨洋工了，我觉得。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小孩子有明确的很喜欢的专业，还是跟着心走吧，我的感觉是。
嗯，您看我自己的这个跟小孩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抛开其他的这种影响因素不说，假设你有足够的这个选择权，但是呢这个选择权里面是有极限的。一个呢就是说现在你有非常喜欢的专业，但是呢这个不挣钱，那么你可以去学这个不挣钱的专业，将来你也许会有继续做得更好，但是呢就是这个将来会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确定啊，也许就是你很有才华才能啊也能做更好，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这个人还是进到一个 track 里面啊，他其实要脱离那个 track， 就是他那个轨道原轨道啊，其实这个要克服的这个阻力还是非常大。那么还有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我先去一个比如说 CS， 我虽然不喜欢他，但是我不讨厌他，但是我知道他能给我挣钱啊，那我就先去挣钱，挣了五年十年以后啊，我发现我其实更钟爱某一个冷门的专业啊，比如说心理学啊或者历史啊，那我那个时候我可以再辞了工作再去学那个，不管是读书还是以自学的方式，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劝小孩走哪条路呢？
我不会让他走第二条路，就是去先学个 CS， 他明明喜欢心理学和历史，他非得去学个 CS， 然后干个五年以后再换。What's the point？ 我的感觉，你五年在 CS 你也赚不够一身的钱啊，对不对？我觉得你还把你的胃口给调高了，都得吃那好餐厅啦、豪华旅行啦，因为你周围高薪的 engineer 都是这样过的。然后你觉得你还有可能，我再把这放弃了，那个我干了五年，我的现在工资有$30万了，我放弃，我再回去学历史，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你，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他确实在 confuse。哎，我也许喜欢 CS， 我也许喜欢历史，哎，那你就可以去做 CS。但如果你很明确，我就是喜欢历史，我对 CS 没什么感觉，我还非得去干个五六年，我是不会这样子的。我还是觉得像我的孩子吧，当然就是说他们如果学的专业完全不能养活他们，他们这辈子都没收入，再要饿死了，那不行，生存是第一位的，我觉得你自己得。但是我觉得生存是很多 level 的，你也可以过得简朴一点，对吧？你也不一定非得过得很奢华或者是很舒适，你可以稍简朴一点。我还是觉得就是去做一个一生他都很喜欢的专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会越做越好，他会越来越有自信，然后虽然可能钱少一点，但会有名，会尊重。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孩子他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现在就明确我特喜欢历史，哎，其实问题很简单，像我们家问题就很简单，你就学历史，我 CS 啥不用考虑。但是问题是这小孩他不知道他学啥，那我觉得这就是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走一些弯路。我现在觉得我们哈，就是说常常就是不能走弯路，哎呀，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压力非常大，这个决定他一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看像我们到这个年龄，你会明白人生有很多弯路你是不得不走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让他一个，所以为什么我喜欢 liberal arts， 就是说因为他是全科教育，我女儿她可以选很多的课，她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真正沉淀来思考，想考虑自己将来喜欢什么。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父母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经历吧，我们的生存压力非常大，即使我们现在过得很好，这个生存压力也都是特别大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我觉得但实际上有时候需要自己克服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如果条件还不错，孩子也不多，你就人家也挺努力的，只是他有些困惑，要允许年轻人困惑嘛，对吧？我觉得中年人也都还困惑着呢，有些时候。那他困惑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点时间，因为困惑不是说我告诉他 你困惑吗？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不是这样子的，很多的困惑是需要自己来找到答案的，这个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反正我对我的孩子来说，我就是我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寻找自己的道路。这也许会走一点弯路，浪费一点时间，浪费一些钱，或者是少赚一些钱， which is fine。 我反正是这种感觉，我这是我的看法。
那我们我还给你又准备了一个问题哈，关于就您已经送走了一个孩子，又马上要迎来第二个孩子的这个走向高考的这个路程。嗯，那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
嗯，好。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啊，罗伊塔，我们再回到我们直播室。啊，刚才的问题呢是，您的儿子现在几年级了？
他8年级开学，8年级结束，开学要9年级。
嗯，那就是很快就进到这个高中了，是吧？
对对对。
啊，那您从这个时候就说有没有说要开始为他将来做一些准备？因为我知道周围的一些妈妈们已经在开始谈论，就说你这个时候必须要开始准备了。比如说孩子要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样的活动啊，因为你到时候你要到最后一学期，就是最后一年才去准备的话，那就来不及了，对吧？那这方面你给家长有一些什么建议吗？
因为我女儿呢，是因为我刚刚送走我女儿去上大学嘛，我呢没有给她太多的计划，我们就随着她。她一上高中以后呢，她就打排球，我那时候非常 support 她，我到处给她找 club， 找 summer camp， 给她找私教，给她训练排球，然后到处接啊送。然后呢，她打排球还画画，她还学生会，然后她还搞 debate， 对吧？她就搞了这些，也挺忙的。后来搞到后来呢，他就 pandemic 了嘛，然后比较惨。他们其实他们蛮惨的，就是说真的，他们 pandemic 时间很长。然后呢，你找老师写推荐信也比较麻烦，都是网课，然后这些。然后呢，他后来他有一天就跟我说：“妈妈，我不想打排球了。”哎，我还挺伤心的，因为他个儿也挺高的，而且我特别喜欢看他打排球。后来他后来我说你再考虑一天，他考虑了一天跟我说我还是不想打。我说好，那你考虑过了就 fine， 咱们就不打排球了。他后来有一天跟我说他去打网球了，我也没让他打网球，他就自己打网球，还当 captain 什么的。然后呢 debate 搞了搞呢，他特别花时间，他也没跟我说他不搞，他就自己没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没去了。后来画画呢，因为老师跟他学生会有点冲突，他也就没怎么去了。然后他后来就主要搞学生会。然后呢，他搞学生会，因为他选上他们全校学生会，还当过一段时间学生会主席，我觉得是挺好的。他们一开会快7个小时，然后我问他，我说宝贝啊，你们开会讨论啥呀？ budgeting， 哎，我就觉得他进入职场，我就特别高兴，你知道吗？所以就，然后所以他就是搞，然后哦，他后来又搞了个 club， 因为他对 social problem 这些比较有兴趣，他搞了一个 civic club， 现在 Bellevue High 给传给另外一个学生了。然后呢，他们会给 homeless shelter 捐钱，捐 meal， 自己做的 meal， 然后呢做口罩，还有写给医务人员写卡片，这是一个 civic club， 他是 president 的，所以他喜欢搞这个。然后他搞学生会，他们要组织很多的舞会。然后反正他搞到后来呢，那他申请大学就写这些呗。哦，他还搞了个网店， 他喜欢 fashion， 他去搞一些旧衣服，然后把它改改，然后卖，在网上卖，其实做的还不错。那个，所以后来他就写这些。所以我没有 design， 我就是他喜欢搞什么就搞什么，然后到最后搞了啥就写啥。然后，但是有一个我给家长一个建议，就是说从九年级开始，你要自己有一个本子，或者网上有一个这个file， 你要记一下他干了些啥，因为到最后你会忘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九年级搞了些啥 ，debate 大概多少小时，得了点什么奖，你都把它记清楚，这样你到最后写这个 application 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有 resume 就很容易，不要就是糊里糊涂的。尤其小孩如果变来变，如果你小孩很简单，就搞个 debate 和打了个网球，就这两项，那当然，像我们这种孩子试过很多的，我就都会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建议，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没有 design， 然后我儿子呢现在特别喜欢 football。然后呢，所以他肯定要打 football， 但是除了 football， 我们还是想让他再做点别的，就别光 football， 对吧？这个也太少了。做什么别的呢？我们希望他再也去就是做那个 student government， 就是学生会。那他跟他姐姐做呢，现在还有点兴趣，但是他跟他姐姐性格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要看。然后如果他不做学生会呢，我还是希望他再做一个 something else。他们去 Bellevue High 嘛，很多的 club， 很多的 sports team。我觉得让他们做些这些很好，身心健康，交到很多朋友，也很自信，性格的磨练，怎么跟人交往，很多 social skill。所以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不是为了申请大学，因为我没有 design， 爱做啥做啥。然后，但是我不希望他们闲在那儿，就是说，所以我们家是这么个情况。
那在这个学校这个时间的分配上，那。因为这个一般做这些活动，学校活动啊，花很多大量自己的时间，那跟他的学习时间是会有冲突的吧？
还好，我女儿她挺会计划的，而且她也没有搞很多嘛。像我们华人的孩子，哇，搞的那个多呀，你知道吗？因为 debate 这句话很多的时间，然后她也没有搞那么多，因为我们不希望她过一个非常艰苦的高中四年，因为美国的高中四年是美国人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是大学好玩，他们是高中好玩，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希望她在高中过一个很快乐的四年，就充实快乐，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自信心是最重要的，那这种感觉而不是在那里 struggle 还累得不行好像要淹死一样，我觉得对他的整个自信心的培养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指挥棒。在这个指挥棒下呢，我就没有让他特别忙，你知道吗？像他搞这些活动，比如学生会开会啊，组织舞会啊，什么都很好玩，虽然要花很多时间但都很好玩。然后他 AP 课也没有学很多，他总共12门，就是说但是他成绩挺好的，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有要求的，但是呢并不是要完美，要一个遥不可及的标准，高标准严要求。我觉得那样的话他们累死了，我们也累死了，那我在家里主要管他们，那我首先肯定要累死了。所以我觉得什么事儿都要有一个度比较好。对。
那您现在就是在小孩申请的过程中，以及最后学校的一个就是申请结果的反馈，您觉得哪些东西是一个决定因素？比如说分数啊，或者说这些参加活动啊，还是 AC 写的这个吸引力啊，是哪些东西您觉得在你女儿的这个 case 里面是啊帮她有加分的地方？
我觉得当然学习是第一步的，你成绩肯定要好，因为现在非常 competitive。你想，那个加州系的那些公校哈，就 UC Berkeley、UCLA 这些整个公校系收十几万 applicants， 他们 admission officer 是没有时间去一个个仔细看，所以他成绩首先刷下一批，你知道吗？然后呢，推荐信，老师推荐信也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说那个小朋友呢，可以就是。一些重要的课要去问问问题呀，成绩要好，这样才能找老师给你写推荐信，对吧？然后呢 ，essay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美国人反正挺重视 essay 的，就是全面吧。我觉得没有一个灵丹妙药，就是说，除非你有一项课外活动，比如说你是奥运会选手，就是得了奥运金牌，那当然就是大家都达不到这种水准。那一般的这些活动呢，大家都是每个人都一大堆。然后呢，所以我觉得还是综合的能力吧，就是各方面你都很强。我的观察是申请到特别好的学校的，就是各方面综合都还是很强的。
那我看到有的父母哈，特别这个高中群里面， 我看到有的父母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也就是他们的这个 involvement 是很大的，就是都几乎感觉这个把他小孩的这个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把这些政策啊学校啊研究得很透。您觉得家长真的有必要这么去做吗？
没有必要，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自己来搞。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 motivate 孩子来搞，因为这是他的事情，他要去上大学。像我就跟我的孩子们都是讲，就是说我说你去哪里上大学，这个 college life experience 是很不一样的。那就是当然很多大学很贵，很多便宜点，对吧？我说那但是你爸妈妈愿意付这个钱让你去贵的大学，但是只要 experience 好，但是你能不能去这个 opportunity 是你自己来争取的，对吧？所以呢，这是你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就是鼓励他们要自己 care 这个事情。父母是 support， 就跟你在开车，孩子在开车，你在旁边坐着，有时候提醒一下，比如说别开沟里去啊什么的，对吧？开太快了，开慢点，不是说你让他滚一边，你在那开车，这就错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而且那样特别累，而且那样亲子关系也不容易好，因为人家孩子也烦死你了，你一天到晚研究那么透什么的。我觉得位置要摆清楚，你是副驾驶。
对，那您说到这个经济上的支持哈，就是我知道要如果一般来说，如果经济上有这个很拮据的话，肯定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在您的条件很充分的情况下，
允许的情况下，
您会怎么样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些什么限制啊？或者说还是鼓励孩子说，尽管我能负担你所有的费用，但是我希望你比如自己去打工啊，或者之类的，就说您在这个方向上是怎么看怎么做或者怎么看的？
我们没有说经济上，其实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华人家庭哈，当然我不一定对，我不喜欢父母常常在孩子面前哭穷，就是说，当然你要真穷，那没辙哈，但是我是觉得有些两口子的工作挺好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老是跟孩子说，哎呀，这个很贵啊，你花钱太多了啊，我是不喜欢这样子的，我觉得小孩子还是要养得大气一点。就是当然，然后呢，当然他乱花钱是不行的哈，对吧？你要提醒他，不要乱花钱，但是还是不要显得好像家里，经济非常紧张，在不紧张的情况下非常紧张，老是给孩子这样的压力，他花一点钱或者怎么样，你就那个，我是不太喜欢华人家庭这样子，很多很多家庭这样。然后呢，就是关于，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很多孩子，我观察我女儿他们，像我，因为我们他 Bellevue High 嘛 ，Downtown Bellevue 的很多店，我们去一个，我女儿就说我的同学在这儿打工；去一个咖啡店，我同学在这儿打工；去个餐馆，我同学在这儿打工。我觉得他们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很喜欢打工，然后他们不会把父母的钱当自己钱。我觉得美国这些孩子我真的很 amazed 的，我像我女儿刚刚申请大学结束，忙得个累成狗一样，她就去找了个衣服店，一卖衣服10个小时，累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跟她说，哎呀，何必搞得那么累呢，都刚累完就去玩一玩嘛。因为她的同学都在打，但是她去打挺好的，她认识一些那些就是那些年轻人，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她了解到不同人的生活，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所以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华人家庭的孩子就是觉得，哎呀，我要使劲花钱，因为我是没见过这样的。我见过的很多孩子，我觉得还是挺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不是说一天到晚的让他们不要花钱啊，这个经济很紧张，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哎呀，人就年轻一次嘛，对吧？人家也都挺乖的，也都挺努力的。稍稍花一点钱就花一点钱，我这个意思，当然别花太多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大富豪什么的，也都是中产。对，反正我是这种看法。
那今天您给咱们这个分享的哈，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您说了这个到9年级孩子开始做活动了，一定要做笔记因为时间太久了会忘记了，这个是个非常好的点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家里有这个合适正好是入高中的这个孩子呢，记住这一点。另外一个您提到的这个推荐信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和老师去互动，这样的话，
对对，
这个推荐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其他方面您还有什么，咱们的时间差不多，您给大家一个总结，还有什么您觉得需要补充的这个家长如果小孩正在进入高中。
然后我觉得标准化考试，虽然说好的学校不看了，要考还是要考，因为大家如果都想去比较好的学校，然后考呢，我女儿是十年级，就是那个夏天就开始准备，十一年级十月份考了一次，然后十二月份又考一次，所以差不多十一年级就要把它考了，不要拖到后面，而且也不要让他好好准备一两次就考好。我女儿考的挺好的，不要一遍一遍考，一遍一遍考到最后都累得很。我有朋友的孩子就都非常累，就是所以这个时间线大家要知道一下，就是十一年级最好十一年级上半年就把它考了，实在不行下半年拖一点，就是这个标准化考试还是要考，这个我也是认为是还是必要的。
嗯，好的，那谢谢您今天给大家的分享，真的是非常有用的这种小 tips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分享和参与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晚安。
好，谢谢，再见。
再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